天只有在耶路撒冷，就是属地的北美这两个省的殿，因为这个是每周到先知所说的，他才能够真正的来敬拜这位亚威真神。那他也说是利华是出自于喜安，那亚威的话是出自于耶路撒冷，也就是说真正是从来自于神的话的，那这是上到神所定的一个方向，一个指针。那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第十二章谈到这个耶路撒冷跟这个伯特利，到底哪一个地点是神所定为名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很明确的，因为神有用他的话来向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启示。那今天我们到了这一点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那我们看看今天对我们的弟兄所谈论的这个第十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来交通和分享啊。让我们请这个玉林。
我在。
玉林在哈。
有。
您对十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问的，或是有没有什么要感受的？
我觉得我爸都讲得蛮清楚的感受。我是想要问说那个就是金牛犊，那个之前亚伦也有在旷野的时候见到金也是见金牛犊，为什么他们都会用牛犊来当一个那个就是形象的代表，这是有特殊的意义还是只是刚好？
你要知道在农业社会里面就一般人能够去驾驭的一个动物，牛是最有力的，就在古代已经很早这个在就历史人能够来驾驭这个牛的历史应该超过5000年了。而牛的力量在一个农业社会的里面它确实是非常让人讶异的，一只牛所能够发挥的力量比4-5个男人他所发挥出的力量还大。那这个牛犊的敬拜，人对万物的崇拜啊，我们这先一般很多都是从开始都是对万物的崇拜。那万物的崇拜里面，他们就发现到牛对人的帮助是最大的，就认为牛是神所赐给人的最好的一个象征性。那牛犊的敬拜在埃及就有了，埃及他们就有把牛当作神明。在迦南人来讲，迦南人也有，迦南人也把这个牛犊当作是一个神明一样的来敬拜。那这个在农业社会里面，在古代来讲相当的普遍。中国人也一样，其实中国人在古代中国人对牛也非常的尊重。当然我们并不像说现在的那个印度人印度人把每一只牛都当作是神一样但是中国人如果你在乡下一点，你应该有听过很多种田的人他们都不吃牛肉因为他们的牛对他们的帮助太大，所以他们很多的人一辈子都是不吃牛肉。那不光是这个上一辈的人是这样他们我在乡下这边其实他们这种教导是传续下来，所以我在乡下遇到了年轻人，有的年轻人他们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互家的一个教导他们也不吃牛肉所以这个是一种从古以来的一种对牛的一种尊崇。那这个牛犊就成为一种象征性象征能够带来一个户主就如同巴利一样，你要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圣经常常提到巴利神明这个知道吧？巴利神迦南人说
他们拜的
因为巴利哦，他我上一次也有谈了哈，不论是巴利的或是雅斯塔路哈，他们糖能都跟农业有关系，因为会带来雨水。巴利的话，它是会带来雨水。
嗯。
啊，然后它也会带来这个五谷丰收。哦，因为巴利有一个，它是在这个啊秋冬季的时候死亡，然后在春季的时候会复活，就如同万物一样哈。我们知道这个北半球啊，秋冬的时候就这个五谷就不生啊，那到了春天的时候开始会啊有树叶有花芽。所以人从这个万物的这种更替的过程中，感觉到冥冥中好像有一个神明在掌握，啊，迦南人就把它称作是巴利神，啊，认为这个巴利神掌握了这个时间，
嗯，
透过时间，他们认为来拜这个巴利神就能够带来风调雨顺，
嗯，
所以拜巴利的意思跟拜金牛犊的意思，跟拜牛犊它是啊异曲同工了，大概有这个相同意思啊。
好，谢谢。
但是你也知道哈，金牛犊，刚才你爸爸也有强调，他是跟出埃及记的时候在西乃山上有关系的。
嗯，
这个是经文，你一定要把它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没有摩西，就是说没有领袖，他们就会另立一个领袖。
嗯，
这是冷唐冷人的一个通病，都会这样哈。那没有摩西当他们的首领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如何透过神明来向他们启示，所以他们就叫亚伦去想办法。亚伦结果就给他们用一个金牛犊来说，这个是神，然后这个是亚威神，那这个亚威神就会透过这个金牛犊来向你们启示。所以失去了一个首领，他就会用另立一个首领，人立的首领来代替那个神所立的首领，然后来听他。那同样这里也是一样的，你要用相同观点来看哈。当他们离去了耶罗波安离去了耶罗波安，那北国他遗弃了南国的这个犹大国的这个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大卫的子孙是神经立的，他们永为王，以色列的王的，那这是神立的，就如同神立摩西一样。那神立的摩西也有错误，就如同这个罗伯安也有错误。但是如果照神的教导是啊，有错误，你还是照讲，你应该还是要好好在神面前去寻求，让这个王的错误能够被更正，能够改过来。
嗯，
那但是他们就直接离弃了这个啊神所定的这个领导分子，所以当时以色列人离弃了摩西，现在的北国的以色列人也离弃了这个罗伯安，这是有相同的效果的啊。他是用这个做一个彼此对比对称啊。那你可以了解，那这样的一个离弃，它是一个很带来很大的一个咒诅啊。
嗯，
因为前面是谈到政治性的，先谈政治性的离弃，所以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是政治性的，那二十六节以后就是一个宗教信仰上的一个离弃。
嗯，
所以它是相关联的啊，那要把它连在一起。其他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观点，其他分享？你从这个教导里面有什么得到什么？
那没有的话，那我们海丽弟兄，好，
那个这章里面，我对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么轻易的，就是去拜这个金牛犊啊。就是还是那个会吃惊啊，就是上帝的诫命里面那个第二诫里面讲的很清楚啊， 就是不可拜这个，仿佛什么，不可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上帝讲的是很清楚的，但是人还这样去拜啊。
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去犯错？
这是我不太明白，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去，这样容易去犯罪啊？而且犯的这种罪，就是很，就是太明显了。然后罗伯安跟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神啊！”他们就当成神。
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的犯罪？这个其实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发现到，圣经就是不断的重复出现，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神的律法已经跟他们颁布了，已经跟他们讲了，但从出埃及以后，我们发现到一直到耶稣的这段期间，一千多年来，以色列人虽然有神的律法，但是仍然是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违背律法，一直到耶稣也在责备他们，没有改。他们说这个我们要改，对现在的外邦人已经听到福音了，也信从这个福音的人，我们是不是就比犹太人比较好？我们就不再犯罪了。好像我们也要了解神的话，也要神的律法，那我们就一定是会比犹太人好吗？你觉得呢，海丽？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好，但是还是就是说，因为这个罪。其他的，比如说是因，比如说因着自己的私欲啊，很多无形的，那就是这是我可以，就是也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这个，它纯粹是拜偶像啊。
他们并不把，
而且诫命，
把牛犊当作是其他的神明啊。他这里有讲嘛，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啊，他把牛犊当作是亚威神啊，就跟出埃及记那里一样讲的一样啊。他们不是拜偶像啊，他们不认为他们是拜偶像啊，他认为那个是亚威神啊，领他们出埃及的啊。那我们说用同样的角度来思考刚才所谈的外邦人，今天我们一直在批评这个天主教，天主教把这个耶稣的像，好，不论是十字架啦，或是其他的像，或是玛利亚，他们把它放在教堂里面，他们来拜他。他们说他们不是在拜偶像啊，但他们也是立了一个耶稣的像或是玛利亚的像，就跟这里的牛犊一样啊。如果我们思考起来，这个是一样的，没有差别。那我们说他们在公元400多年的时候，他们把安息日的聚会改到礼拜天，就跟这里说原来是7月15号的这个节期，是本节，他们把它改延后一个月，8月15，还一样啊，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啊。后来他们立了一个不是属于利未人的环民为祭司，他们用教会的名义就能够去设立工人，只要是经过他们天主教认可的，他们就可以随意的来按立人当作是他们的祭司，当作他们的主教。所以在历史中里面有很多的君王或者说贵族的孩子，不管他的信仰怎么样，他们就被按立为主教，掌管当时候的一个整个宗教系统。那他们所做的方式跟这里讲的也是一样，那 不会说因为你是被神呼召的，你是通过一个神考验，然后神把你立定为一个祭司，一个做这个一般的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牧者啊。那但是当时天主教的做法也是这样，那我们现在都说都是天主教了啊。但是今天的基督教其实就是承袭天主教的做法，今天的改革中跟天主教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样啊，所以我们来质疑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里面所做的，不论是新教或旧教，跟犹太人做的一模一样，那你说怎么都同样在犯同样的罪呢？各位弟兄有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这种同样的罪会那么容易的重复的犯呢？那有没有其他弟兄可以回答海利弟兄所提的？
奉主耶稣圣名，我说一下我的看法。这个情况应该跟后面十三章的情况，我想想应该也是类似的，也就是由于这个耶罗波安他被大家所尊崇，这个是从人的角度大家的一种推崇。那当然先前有所谓的亚威借着先知的预言说他要来做王，那有了这样的一种似乎就是众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种预言，那而且也看到了罗波安的一种败坏，所以大家在就是在以色列地的以色列各支派就纷纷支持耶罗波安。但是神在先前预言的里面是希望耶罗波安他也必须要去符合神的要求，也就是要听从神的旨意，要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但是百姓只看到了这个耶罗波安的一个地位权威，却没有办法去分辨，却不看不见这个耶罗波安他的恶。因为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当人一旦认为某某人是一种权威，这时候呢确实就产生了一种迷惑吧，或者就是人就会陷入到一种所谓的疯狂的崇拜跟糊涂的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就导致百姓确实是一种，我们就相当于就是一种迷信，就并不清楚说并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看待这个人，也就是被立为王的这个人。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人被立为王，可是却没有办法去分辨，没有能力，也可能是没有能力去分辨这个人是不是合神心意的王，以至于就是一种非常糊涂的迷惑的崇拜。那导致这个不合格的这个人他所说的是违背神的律法的这些吩咐，那就被底下的百姓也当成了圣旨，当成了如同神的话这样的一种地位，以至于他们就会非常就是如刚刚海利讲的这种情况，明显是违背神律法的，可是呢他却有办法去说出违背更改的另外一种律法出来，而又被百姓所支持。因此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常常现在在讲所谓的造神运动吧，当一个人被神化啊，就是变化的话，一个人被神化之后，那他的 他所说的这些话语旨意，相当于也取代了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因此，明显违背神律法的这种吩咐呢，一旦出现，被人所推崇，也就理所当然。在他们来讲，神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可以去改，可以去改先前所说的话吧。所以他们也不认为是改啊，因为所说的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替代了。那他们就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那位神啊。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也不敢自称他自己是神，但是这些人们底下的百姓已经把这个王这个人当成了好像是神的代言人，因此他所说的话就相当于有神的旨意那种地位，因此他所做的决定也相当于就是他们心目中那位至高神的决定。因此他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们就深信不疑，并且他也说这些普通的凡民百姓也可以被立作祭司，那大家也深信不疑。另外他也说他要上坛献祭也可以这样做，并且他说这个敬拜的节期，这里节期应该指的就是祝棚节嘛，是七月十五嘛，后来说延后一个月也可以，所以大家都深信不疑。因为这个人，这个他们心目中所推崇的王，已经相当于是天上至高神的所差来的使者。简单来讲，就好比是新约时代他们心目中认为的弥赛亚救世主吧。那到了新约时代，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他们也会认为除了在耶稣以外，在耶稣不在之后，升天之后，还有许多的人也是如此继承耶稣的地位，因此这样的人说话也成为了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权柄啊，那样的崇高，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去考察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神所派来的这种代言人，他是不是够资格所说的话能够去传达出神的真正旨意，人没有能力去分辨这个。因此一旦他所推崇所信仰的所敬仰的那一个人并不是神的真正的这个代言人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因此刚刚弟兄所谈到的各个自古以来在新约时代的各个宗派所发生的情况，我认为基本的原因都不出于此啊。那我是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啊，所以简单而言就是一个所谓我们讲的一种迷信这种权威，这种被迷惑而错误的去相信那些错误的说法，也就是相信了错误的人。而什么叫做有真的是神的代言人，也就是这里所谓的谈到的这个示玛雅，类似示玛雅这样的神人呢，那一定是他所说的话一定必须要符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亚威圣会一直在强调什么是神的旨意，他一定要回归到神过去所说的一切话，其中也就包含了这个神明确的这些律法禁令。但关键是在于现今也很多人一直在都是说抱着的 所根据的都是同样一本圣经，说的话也似乎都是引经据典，他们也自认为没有离开圣经，但关键是圣经的话怎么来教导，怎么来解释，怎么来应用，怎么样在实际的这种做法当中能够去正确的来使用神的话。简单而言，关键就在于绝对不是用人的角度、人的想法去解释。因此我们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也一直强调要有圣灵的同在，因为唯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真正的去正确的了解，说明清楚这属灵的神的旨意。所以回归到最源头，也就是真正是要被奉差遣的人才能真的去传出神的话，而被差遣的关键点一定要有圣灵，而且人有圣灵的人还必须要完全的去顺服圣灵，完全的去照着神的旨意去坚持，去绝对的去遵行。如果没有如此，那就如同后来的这个，就也就是大卫王跟所罗门王以及罗波安王的这种区别。因为圣经一直在强调这个，从大卫王他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绝对的跟从，然后又对比到这个所罗门王他的问题，他的晚年，他的这种对于神的话的一种松懈，以及到后来他的儿子罗波安的更加的这种不听从，不按照神的旨意的这种做法，这都是一直在告诉我们人的问题，以及这个跟神的旨意的遵行这方面，给我们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在人立王，立人为王，按照人的想法去立人为王的这个问题，先知们、祭司们不断的透过神的这个，透过目前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来写下来，告诉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是人最大的问题，就算是在现今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有没有其他弟兄要来补充的？
在这一章里，以色列人呢很容易就把这个牛呢和这个亚威上帝会为一个，等于这个牛金牛犊呢等于莫名顶替的亚威上帝。
那今天也是一样，把基督、把耶稣顶替的这位亚威啊，一样啊，他也是用耶稣，就是那位神啊，就是从这个牛犊，就是那位拯救他们的那个神啊，他也是在拜那个神啊，他不是在拜其他的神。所以问题就在于说，人对神话的一个解释、理解。耶和华他们对于神的诫命、神的律法的一个解释，跟今天我们说的基督教，我们说的这个今天这么多的信耶稣这些人，同样是在对耶稣、对神的话、对神的律法的一个解释，而那一个种解释的错误，他们就会带出认为他们所做的是合法的，是正确的，要不然他们也是在解释嘛。经文里面我们的和本的翻译上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不出来。在这个第二十八节那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注意一下，这里说耶和华王就筹划并妥， 筹划定夺这个字哦，这个字跟那个从第七节开始哦，第六节，那个罗波安王就跟他们商议，那个商议那个字，这个字在整个第十二章出现了七次，这是一个动词啊，不是。这个商议这个字，如果一般我们换作商议的话，因为它是一个被动，当它是一个被动态出现的话，它有一种一同磋商啊，一同来，或者是说是彼此交换意见啊，或者说这个也可以说什么人向什么人来一个咨询，那这一种意思的说，做这个决定的不是只有王而已啊，就如同第六节那里，罗伯安跟他们商议，也就是他不是自己来决定要怎么做，他先用商议。那这里也是一样，耶和华跟当时分裂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同来商议，一同交换意见，而来定出从下面所说的这些问题。所以做了两个金牛犊，而当作是亚威神，这不光只是耶和华的问题了，是当时分裂出来的十个支派的这一些领导分子跟王一同商议，而他们对神的话的一种共同理解，而来定出把牛犊当作是亚威神。这样的用法，我们说弥西亚信经完之后，以后以教会把这个基督当作是那就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神，基督就是那一位独一神，然后把安息日改做这个礼拜天，他们也是教会的这一些领导分子共同商议，共同来解释，然后跟王当时的君士坦丁王一同来商议，然后来定下来，然后用王的命令颁布当时的教会一同更改，不听的人就是革除，把他从这个教会里面革除。那做的跟这个耶和华当时的用法是一样的，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不是只有王一个人出问题，他是连这一些出去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跟王一同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如果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还没有。
这样应该是整个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堕落。
哎，对，
甚至就像以前呢，有拿单呀，比如说王犯了什么罪呀，有拿单先知会指出来，但是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没有整个以色列没有一个人指出，就是耶罗波安的这个罪啊，
是吧？
从人性来说，很容易这样的，就是拜偶像也好，还是随从就是各种的欺骗也好啊，从人性来说很容易这样的，但是就是整个以色列这个十一个支派都受这样的，没有一个能有分辨力的人，这是挺吃惊的啊。
不过十三章就又说神就派了一个神人去跟他们做警戒了，不是没有了。
哦，那个是
一个神人去
的。
我们下一次就弟兄会来继续讲13章哈。这个神人是神所差去的，他来做一个警戒，但是这个警戒的结果就非常的奥妙，他后面用了很长的一段经文来跟我们解释这一段的内容。
我想补充一下，
请说。
如果从这个商议的角度而言，我认为这里能够去跟王商议的应该是属于民中的一些领导分子，那一些领导分子跟这个最高的，在他们当时北国最高的领导者之间，大家达成的一种共同的商议结果。那如果从 我个人看法，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就类似现在所谓的政治磋商了、啊、因为呢从他们所做的角度来讲，应该看出来逃离不了，也就是我们主讲的弟兄所谈到的，他出于政治的目的、私心的考量，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能够去巩固这个整个的领导等领导地位了。因此这当中就如同弟兄有谈到的，这个在政治上的私心目的，也就简单现在讲的所谓的权力使人腐化这个问题，因为他立这个金牛犊做王，然后又立祭司，又自定节期等等的，这个事实上都是为了要跟南国，就是根据神的这个敬拜的体系来做一个区隔。他如此的区隔，在宗教上的区隔之后呢，他才方便在这个政治上来加以统治管理他北国的这些子民，避免这些北国的子民因着宗教的崇拜而往南国去移动。因此这个应该是就是出于这种权力政治统治上的一种考量。那由于在高层之间已经达成这种协议，那我刚刚讲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偏重在这个底层的一般的居民，一般的这种被统治的阶层，那大家也就是相当于就是服从上面的领导，上级的这种权威嘛，那也没有分辨能力去看出这当中的一种错误来。我说普遍而言呢、啊，但是神绝对还是有留下他所拣选的人能够看明这个问题，因此就会有十三章以后的这个神人的一种出来警戒。但是在一般普遍而言，确实是比较没有能力去看清楚这当中的一种政治上的这种诡计或者这种谎言。再来，我是要再体会到一点，就是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在正确的解释底下它才能成为真理，但是恶者撒旦或者那些恶人，他也会利用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来错误的解释，而这样错误的解释让人误以为是真理，但实际上它却是谎言。因此分辨何为真理、何为谎言的这种能力确实是不容易去具备。那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寻求神，需要不断的来查考圣经，需要在神的这种圣灵的这种带领之下，以及与有圣灵的人一同来共同追求等等的，这一些都是为了要去在这种众说纷纭的情况之下来得到，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真理跟智慧，能才有这种具备这种分辨谎言跟真理的能力。我想这个应该才是一个在这当中要表现出来的一个智慧，而不是按照人的地位权威去把它很直接的就定为哦，那个就是真理，就是要去遵行的啊。以上。
好，海蒂弟兄还没有其他要分享的没有？
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改变这个节期哈、啊，这个和后来和现在这个改变节期，几乎完全一样啊。
是一样，
这一章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啊，从这个整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兴盛，转到这个衰落啊，无论是从第一是从灵上这个的堕落，第二从国事上也跟着堕落了啊。
所以耶罗波安所做的，他是为了不要让北国人来到南国那里，然后最后以至于会听南国的这个领导系统。哦，他的做法是这样。然后我们说，实际上从第二世纪以后，那时候的教会很多都是外邦信徒，然后他们那时候跟这个犹太教有很大的冲突。那很大的冲突，一方面是因为犹太教本身他们对于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福音他们拒绝了，那他们又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事件上跟当时的这个教会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当时的犹太教就开始来排斥这一些信主的这一些信徒啊，信耶稣的这些门徒。然后后来他们就很严厉的要求，你们要么就是来这个归入到我们犹太教，要么你就跟我们完全隔离。那时候的教会被排斥之后，教会的反应就跟这里的耶路撒冷的反应很类似。教会为了怕说，那当这些犹太人对他们起了反感，来对他们攻击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就跟耶路撒冷一样，那我就跟你划清界限，我就跟犹太人划清界限。那这个在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或是说使徒的时候，他们不断的强调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这个主里是一的。但是那时候在第二世纪以后后半期，就开始因为受到这样的排斥之后，他们就主动也跟犹太人划分了，那就分开了。那跟一旦跟犹太人分开的时候，为了一直这样的一种分开的分裂的情形，我才会跟刚才我会提到说，为什么到了这个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教会就会去更改敬拜的时间点。教会也会把这个亚威神变成是今天的耶稣基督，那都是出于跟耶路撒冷一样，他认为我既然要跟你犹太教切割，那就一刀两断，我敬拜的神明的名字不一样的，我敬拜的时间点不一样的，那今天教会就不会受到这些犹太人的辖制，不会受到犹太人的他们的影响，就如同耶路撒冷他所做的是一样的。他做的这些东西就是怕当时的北国的人会受南国人的影响，不一样啊。所以历史是不断的在重演。好，如果没有了，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传道哈。那我们传道做最后的一个结论啊。
哦，我很想分享一点啊。
好，您讲。
我从这个十一章这个29节开始，就是这个示罗人先知亚西亚，所告诉这个耶罗波安的，这是上帝给这个耶罗波安的应许，也是对他来说这是很分明的。当时就是上帝，就是后来这个。这耶罗波安这个所行的确实几乎是完全和这个上帝的应许违背上帝的命令了啊，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为什么就是会选这样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啊？而后来耶罗波安的这个政教体系一直延续了这么几百年。
你的问题是说，是神为什么选耶罗波安做北国的王？是这个问题吗？
嗯，对，对对对，我说的有点那个。
那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怎样？是想说神怎么这么不明智？是这种意思吗？还是有什么？
不是，不是的，就是。就是我想就是了解上帝的这个上帝的心意是怎样的哈，就是就像一个决策啊，就是他的心意，当时是不是在以色列里面就是
是不是就是从圣经来看，应该是就是没有比这个以罗伯安更好的人的，更合适的，比如说做以色列王的人的，就像以前这个上帝拣选这个扫罗，后来又把这个扫罗又废掉啊，拣选大卫啊，就是在当时，是不是整个以色列就以罗伯安？
喂，
还好一些啊。
那个，我们能不能以神的心意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您认为那个从扫罗王神拣选扫罗王开始，他要陆续包含大卫以及后面的这些王，以及他后来就选的这个耶罗波安，请问您那个神的心意，神对于这些王的期望有没有改变过？
没有啊，
没有改变过。那神的心意您认为是什么呢？没改变的是什么？
就是一直上帝所讲的啊，就是给扫罗大卫啊，
就是说
就圣经里面有整篇的记载。
我想我插一下吧，大概海蒂的意思哈，他可能是以为说罗班从过火都过来，他才会感觉到说神怎么会这样亡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没错吧？
就是上帝为什么会选中这个耶罗波安啊？就是这个问题了啊！我刚才说的有点凌乱啊。
你有知道所罗网、扫罗网吗？那神拣选扫罗王，跟神拣选耶罗波安吧？那这两个王，你的问题认为说他们都是王，对不对？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认为这个耶罗波王都是因坏嘛，所以神怎么拣选这个坏王？你的意思是在这里吗？
对，也可以这样说吧。从后续来看，你看从二十八节来看，他没有信心啊。
好，那我们再说。神拣选的王，就刚开始来讲，扫罗王也是刚开始也是很好，以后才变坏的，这个你承认吧？
承认呀。
好，那所以神也期望这一个扫罗王啊继续这样的好，遵循他的旨意，只是以后他改变。用这个来看耶罗波王应该也是一样，刚开始神的期望跟他的刚开始都还是很好。但是以后人会变坏，但人我们不能怪神。
对，
大概我的回答是这样就好。
我明白了。
好，
按照讲的很好。
那我补充一下，我补充一下，因为刚刚我想讲其实也类似了，也就是说神对人的期望是没有改变的。从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神是信实的，信实就是稳定不变的，所以神始终是好，而且要求他所选的这些人你也要一直的好。但是人确实如刚传道讲的，刚开始很好，所以神才选他。但是呢，人如果不愿意效法神的这种信心或信实，那人呢就改变，就从好变成不好，因此人就离开了真道，也就是人没有坚持到底，人没有信心，所以这情况都是一样。那所以说就变成人纵使不信，那神也是信，但是人的不信不能把责任怪到神身上。
对，
以上。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如此，就是说透过这些例子确实是警戒我们人，就算像这些王这些能人太有能力了，他们在工作上在聪明智慧上 有我们可能都不及他们的这种一小部分，但是纵使如此，他们这么的大有能耐，却仍然很容易的就犯错误，很容易的就不坚持到底，更何况是我们呢？因此就是更加的来警惕我们，我们怎么样去效法神的那种完全，神的那种信实稳固不变，确实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去求神来保守我们，求神来赐给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信实。
嗯，其他的暂时没有了啊，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是。